所以我们同工们也都有在预备这件事情。那等我们有一些个基本的计划之后呢，我们会向大家来报告，然后也会征求大家的意见一同来商讨怎么样把这个幼池的program做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件事情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计划出来另外呢，礼拜五晚上还有伟文在我们当中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他们在一号的公路上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么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那么也还有落石下来，那么他祷告神所以虽然他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意外，但是神却保守了他们这样的见证。那么跟我今天要讲的也是有些关系，所以我特别把它提出来。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又能够聚集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能够来敬拜你是何等的福分，求主你自己借着今天的话语再一次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能够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鼓励，得到造就，得到安慰。求主你使用以下的这一段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十四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70页，简体字是45页。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2节到42节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四章32节，欢到我们同声来念32节，请。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要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常说天塌下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人会顶着呢？有高的人会顶着，所以大家都不想要去当那个高的人，对不对？虽然说大家都不想要去当那个高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是那个高的人，但是呢，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对我们自己而言好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却是忧心忡忡，不能释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那时候已经把自己当作是那个高的人在那里顶着，所以呢，我们就顶着自己喘不过气来。那么相信我们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我们应该都会碰到一些特别糟糕的境况，那么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那么只是每个人对他而言天塌下来的境况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这件事情，有的人是那件事情。那么以前就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他认为天快要塌下来的一件事情，那么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当兵的那一件事情因为他当兵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许多非常不愉快的经验， 所以呢，当他退伍之后呢，他还经常梦到他当兵的时候的景况，甚至于呢，做梦呢，常常又梦到被征召回去当兵啊。所以他在梦里面啊，在回去当兵的时候，他常常在跟他的长官在那里 argue 啊，怎么又是我？怎么我又回来了？所以他常常从半夜里面惊醒，不但是满头是汗，而且心有余悸，就好像刚刚从地狱里面逃跑出来一样。那么这就是一件对他而言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但是对有些人而言呢，啊，有些人而言好像坐飞机啊，有些人都坐飞机呢有这个恐惧症，他非常的怕去坐飞机，所以每次想到要去坐飞机的时候呢，他就怕说这个飞机会不会掉下来啊，这个飞机上会不会绑了一个炸弹啊，这个飞机会不会坐飞机的时候遇到恐怖分子，所以啊他就会非常害怕去坐飞机啊。坐飞机这件事情呢，对他而言就好像是一件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啊。另外也有些人对于这个老化的现象有这个啊恐惧的心理哈，怕失去头发，怕头发变白，怕这个牙齿掉了，怕脸上多长了一些皱纹哈。不过啊，对今天的我们呢，因为科技的缘故呢，我们今天呢比较少人会担心这些问题，因为头发如果掉了呢，可以去怎么样植发，然后戴假发更方便，一劳永逸啊，不用去剪头发啊，不用去烫发。还有呢啊，如果头发变白了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染发，而且你还可以染成你喜欢的颜色，或者是比较流行的颜色哈。那么牙齿掉了可以做什么啊？植牙，装假牙。好，脸上有皱纹你可以去拉皮啊，可以去美容。那么所以这些老化的现象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呢，可能啊不是一件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啊，对我们可能会是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可能是失去记忆，或者是啊有些患了一些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些疾病啊。那么这些事情可能对我们而言会像是啊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那么我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那么我失去记忆到底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些啊工作的压力大到一个地步呢，也会让人感觉到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以前呢，我有一个同学，他来啊北美这个上神学院进修之前呢，那么他已经在这个中国牧会将近十年的时间。他说呢啊，他经常梦到啊他上台主日啊上台要讲道的时候呢，突然发现他没有准备讲章哦，所以他要面对的几千个会众，然后没有准备讲章。那么那时候对他而言呢，真的是一件啊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啊，他真的是想要挖个洞啊躲到里面去。所以他常常就在那样的一个景况里面呢从梦中惊醒，才发现呢原来只是做梦啊，所以松了一口气。那么在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也面对着许许多多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可能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那么我相信啊，在我们当中呢，可能比较少人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经历到你的钱快用完了，你有一大家子的人你要养活啊，或者是有没有人有这样的经验，过着 check by check 的生活，如果下一张 check 你没有领到，那么你的生活啊就会有问题的。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那么有谁不会担心这些事情呢？啊，弟兄姐妹，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会令你感到糟糕透顶呢？好像啊天快要塌下来一样啊。是你的失败吗？是你的失败让你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吗？啊，是你的啊病况吗？是你身体的健康状况让你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吗？还是你的破裂的关系，你的破裂的关系让你觉得你已经再也没有办法承受下去 啊，甚至是你的债务，是因为你的债务太多，你没有办法去承受吗？啊，今天不管是什么事情，令你感到好像这个天呢快要塌下来了。其实，当一个人在面对这种困难的情况里面，啊，会有恐惧，那么这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就像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世上面对着啊极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同样有这种一开始有这种恐惧的一个反应在这里，啊，虽然如此呢，但是呢，当我们遇到这些恐惧、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把它放在那里就不理它。如果我们没有去妥善的处理这件事情呢，那么我们就会一直陷在这个恐惧当中。啊，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能够走出来。那么今天不可否认的，啊，我们对某一些事物的这种害怕的心理呢，其实有时候可以让我们啊避免一些危害我们的事情。比如说怕火这件事情，怕火这件事情呢，会让我们不会随便去玩火，所以呢，就比较不容易受到火的伤害。还有怕高这件事情，也会让人不会随随便便的从一个高的地方就跳下去啊，然后就摔伤了啊。怕水这件事情也会让人不会随便的到一个自己不熟悉的水域里面去啊，以免遭受到一些危险。那么我们看见以上这些都是一些正确的惧怕的态度，所以也就能够产生一些良好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惧怕过头了，那就不好了。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怕火，所以我们就不生火取暖，可能就会被冷死啊。今天如果我们怕火，我们不去生火煮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给我们生活带来一些的不方便啊。如果我们今天怕高，所以我们什么高的地方都不去，我们不上这个摩天大楼啊，我们不上高山去啊，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欣赏到一些的美景，我们就会失去一些生活的乐趣。那么如果是因为我们怕水，所以我们什么有水的地方我们都不去，海边也不去，湖边也不去，连游泳池都不去啊，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许多可以玩水的机会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里面，我们的确会遇到一些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那么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啊。如果我们选择害怕，我们不去处理它，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变成是一件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去面对它，特别是寻求帮助的话，那么一来呢，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最糟的情况。那么在我自己过去的人生里面呢，我也遇到许多次啊，在我看来呢，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那么在那些时候里面啊，我真的对人生呢不抱任何的希望，甚至于我有那个念头想要走上这个绝路啊。第一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是在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么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向谁来求救。我一直生活在自己一个痛苦里面，在那里挣扎。那时候我抽烟喝酒啊，借着各种的方式想要来解决我心中的这个痛苦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借酒浇愁，
愁又愁
啊，愁又愁啊，愁更愁啊，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呢，我就一直活在那样的一个痛苦里面啊，在那里挣扎走不出来。另外还有一次呢，是在我认识主以后啊，那时候我面对着一连串的压力，学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丧失亲人的压力，甚至于得不到家人谅解的压力啊，那时候种种的压力压在我的身上，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啊。那时候我看起来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我想到啊，我还有神，所以我就来寻求神的帮助啊。在那时候，当我来寻求神的帮助的时候，那些啊，对我而言看起来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那么就得到解决了。弟兄姐妹，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马可福音啊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当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曾经面对着好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对圣经有一点了解，或者你仔细的读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就会知道耶稣当时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啊。耶稣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他是在他被抓之前的一个处境。他被抓之后就要怎么样？受审判，受审判之后最后被送去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是一个他面对着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时候，他知道接下来要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主耶稣才会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我们看见主耶稣当他在面对着这件极糟糕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当耶稣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啊，他们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面对这件事情，好像面对这件事情呢好像是吃鸡肉饭一样的啊，容易哈啊。其实你看他是极度挣扎的，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那么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因为这是他啊将士为人所能够遇到的大概是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好像天快要塌下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啊，他是不但从来呢没有经历过死亡，而且他原本也不需要，也是不会死的。但是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缘故呢啊，我们看见他就必须要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他在过不久他就要来面对，来经历这个死亡。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令他挣扎的一件事情。另外我们看见主耶稣呢，他不但从来都没有跟父神分离过，而且他与父神在永恒里面是合而为一的。但是现在为了要拯救我们，所以他必须要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再过不久呢，那么他就要与那个在永恒里面一直与他连接在一起的父神短暂的分离。好，你可以想象那个爱有多深，那个分离那么就有多痛。还有主耶稣不但是从来没有感受到父神的愤怒，而且他也是不需要接受这个从父神而来的愤怒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为了要拯救世人的缘故，他必须要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要来背负世人所有的罪债，他必须要在不久的将来就要接受父神要给世人的那个愤怒的杯。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耶稣所遇见的情况呢，可以说是他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一个情况，就像天快要塌下来一样。所以呢，他才会因此感到惊恐，感到难过，甚至于快要死了。虽然说当主耶稣在面对好像天快塌下来的时候，他也有这种恐惧害怕的反应，但是呢这只是一开始的一个反应。如果他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不用别人把他抓去钉十字架哈，他自己吓可能就自己吓死了哈，这样当然不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福音书的作者之所以要记载这件事情呢，乃是要让我们看见，一方面呢是要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来到世上啊，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当他在面对最糟糕的情况的时候呢，那么他同样有恐惧害怕，他同样有我们人一般的反应。但是在另一方面他更是要让我们看见啊，主耶稣在这种情况底下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人生最糟糕的情况。所以让今天的我们，如果我们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怎么样来面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么到底主耶稣来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呢？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对他这个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呢啊，他来面对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啊，再祷告。他是借着祷告，祷告，再祷告来面对这个人生最糟的一种情况。 所以从福音书或者从其他的福音的书信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啊，主耶稣他不但是借着祷告来面对这件事情，而且呢他不止一次啊，不只是祷告一次就算了，他乃是一再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啊，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完全的接受天父的旨意为止啊。由此可见，祷告呢不是好像一件交差了事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大家来祷告一下，祷告过了就算了。好，祷告也不是为了要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事情。如果神不答应我们，那么我们就死皮赖脸赖脸啊，这就是耍赖了啊！一定要神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呢，乃是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神。那么神要怎么成就？那么就让神按照他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见祷告最主要是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把这件事情能够完完全全的把它交托给神。那么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所说的啊，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动，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面对着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在那里忧虑恐惧就好了，我们也不是在那里感到无助就好了，我们乃是要借着祷告来面对 这件事情。如果祷告一次不过的话，那么我们又就要再一次的祷告，一直祷告有神的平安在我们里面为止。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面对着山穷水尽啊，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啊，他所采取的方法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弟兄姐妹，每次当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说啊，祷告很难啊，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但事实上祷告是不是啊真的那么难呢？祷告其实不是那么难，只是有时候可能啊，被人讲难了，或者被人认为难了，所以就不敢来祷告。有时候我们在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可能太强调祷告的时间，好像祷告呢，你要祷告，祷告的有效呢，你就要一早很早就起来祷告啊。如果不是很早起来祷告，那么就啊没有果效啊。或者是我们太强调祷告的地点、祷告的内容或者祷告的知识，好像啊，祷告一定要在某个地点啊才会特别好、特别有用。其实祷告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啊被祷告的内容所拘泥哈，好像我们一定要啊诗篇很熟，我们要记得主导文啊才能够来祷告哈。但是事实上啊，祷告并不需要啊记得这么多东西。啊，祷告啊的知识啊，也不一定要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啊才能祷告的啊。那么甚至于啊，要有一定的语调啊才能够祷告。如果没有一定的语调呢，那么就不能够祷告。事实上，我们看见祷告呢，并没有一定的形式啊。虽然说主耶稣曾经用主导文来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那么我们也常常用主导文来讲啊，怎么样来祷告。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主耶稣他并不是每一次他祷告的内容都是用主导文来祷告的，在这里他就没有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看见他在这里祷告的时间呢啊，不是早晨哦，是晚上。在这里他祷告的地点呢，不是在内室，而是在客西马尼亚。我们看见他祷告不是他平常那种举目望天的那样的一个姿势，在这里他乃是俯伏在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祷告这件事情最主要呢，他是把他心里面的话来向天父来倾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也没有用任何华丽的辞藻。所以从他说话的内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祷告呢，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在跟父亲说话一样。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呢？他说阿爸父啊，这是非常亲密的一个称呼。 啊，他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依偎在这个父亲的怀里面，在跟他倾诉他心中的这种感受。你想，当一个小孩子在遇到一些令他感到恐惧害怕的事情的时候，如果他能够依偎在这个他父亲的怀抱里面，来跟他的父亲诉说他的恐惧害怕，那么你想他的父亲会不会来安慰他？你想这个孩子会不会因此呢能够不像之前那么的感到恐惧害怕呢？特别是他如果是知道啊，这个天塌下来的时候呢，至少有他的父亲会帮他顶着的时候呢，那么他是不是就能够因此释怀呢？啊，我相信啊，当一个小孩子他能够躲在父亲的怀抱里面来诉说他心中的这个忧虑的时候呢，那么他也一定能够因此如释重负。所以祷告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只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将我们所需要的来告诉他，那么我们的神一直都在那里垂听我们的祷告啊。他的 office hour 是7天24小时啊，一年365天，或者是366天，如果是闰年的话啊，没有休息，没有打烊的时间。不管你是在白天也好，或者你是在三更半夜也好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呢，那么你尽管跟他说没有关系，你不用怕吵到他的睡眠。啊，今天如果你半夜啊去找人诉说呢，那么就不太一样了，啊，因为当你啊将你的心事将别人诉说完之后呢，那么你可能可以睡觉了，但是听的人啊可能就睡不着了，所以呢啊找神呢是最好的办法。那么当你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向神诉说那件啊天快要塌起。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呢你也一定能够像那个小孩子在那个父亲的怀里面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觉。那么我自己也常常有半夜睡不着觉的经验，并不是我喝茶叶喝太多啊，或者是喝咖啡啊，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我总是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就是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一直祷告到睡着了，啊，所以当你祷告之后，如果你还是跟先前一样，你感到恐惧不安，啊，还是一样觉得天快要塌下来了，还是一样睡不着觉，啊，那么其实你还没有真正的祷告。在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呢？你就必须要继续祷告，一直祷告到你能够将你的重担交托给神。啊，你能够睡觉，至少你，我保证你，你如果一直祷告，最后你一定祷告累了会睡着啊。那么在此主耶稣祷告说啊，在你啊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主耶稣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天大的事情交托给父神呢？乃是因为他知道他祷告的对象是谁，这个他所祷告的对象是一位凡事都能的神啊，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所以他才能够借着祷告将自己的重担能够交托给他。好，即便啊父神不按照他的旨意来行，他也可以相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所以他能够完完全全的将这件事情交托给他。那么今天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带着这样的一个确信？我们是否确信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啊？神的确有能力啊，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啊。我们是否确信神的旨意的确是最好的？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的祷告才会真的有功效。以前呢，有一个小男生，他是在英国的一家孤儿院长大的。那么他除了会读一些字母之外呢，什么都不会，因为他从来没有学过要怎么去读，或者是怎么样去写。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传道人到了那个孤儿院那里去，那么告诉他们这些小朋友说，如果你们在困难的时候呢，那么你们可以来向神祷告，那么神就会派人来帮助你们 啊，过了一阵子以后呢，那么这个小孩子到一个农夫那里去当学徒。有一天呢，那个农夫就派他到这个田野里面去看羊，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羊啊，所以他觉得看羊这件事情对他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就在那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他就想起那个传道人跟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呢，他就想到他可以将他的难处来交托给神啊，所以他就祷告。那么正当他要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有人从那里经过，那么经过的人呢，听到这个树丛旁边呢有声音出来，所以他们很好奇的就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当他们到那个树丛后面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有一个小家伙跪在那里，然后嘴巴里面念 A B C D E F G， 然后一直重复念 A B C D E F G 啊。他们就问那个小孩子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呢？”那个小孩子就说呢：“我正在祷告啊。”那个人就说：“啊，为什么呢？你这个不是在祷告啊，你只是在念一些字母而已啊。”所以那个小孩子就告诉他说呢：“我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啊。”但是曾经有人到我们的孤儿院来告诉我们说，只要当我们遇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呼求，那么神也会来帮助我们。所以呢，我就在这里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字母呢都把它念出来，然后我相信神自己就会把它组成一篇的祷告，然后他会成就那个我所需要的啊。他对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人听起来好像这个男孩子只是在念一些的字母，但是呢，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呢，是一个真实的祷告啊。为什么说他是真实呢？因为他的心呢，不但是向着神的，而且他确信神是垂听祷告，神也能够成就事情，神真的是可以帮助他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真实的祷告。但是呢，我这样讲呢，不要以后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只听到大家念波波门会，或者是罗马拼音哈啊。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但要相信神是凡事都能，而且我们也要相信神一定会成就啊，对我们最美好的啊事情。所以呢，即便神所成就的不是我们所求的事情，那么我们都可以接受啊。当我们抱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面对那些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弟兄姐妹，在面对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要来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帮助之外呢，那么我们要请人代祷啊，寻求人的帮助。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当主耶稣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面对哦，你可以看他乃是带着三个他最亲近的门徒啊，跟他一起。他不但跟他们来分享他的感受，而且呢，他请他们怎么样，跟他一同警醒祷告哦。只不过我们看见他的三个门徒比他软弱，所以呢，他们没有在那里警醒祷告啊。不过从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连主耶稣在面对人生的这种困难的处境里面，那么他都需要来寻求同伴的帮助，那么更何况是今天的我们，我们岂不是更应当要这样做？今天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在我们看来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来寻求其他同伴的帮助。那么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不只是来敬拜神，我们也是在主里面能够来彼此的扶持。所以呢，只是我们不要找到像这个彼得、约翰、雅各这么软弱的人啊，没有办法警醒祷告哈。你可以找到警醒祷告的人，那么对你的帮助是最好的。那么在这里啊，虽然如此哈，他们啊未必能够明白耶稣的感受，他们也未必帮得上忙啊，但是呢，他们却能够听耶稣分享他的难处，所以呢，至少 啊，如果主耶稣将这难处向他们分享，总比闷在自己心里面还好。所以其实他们还是有用处的，更何况当他跟他的门徒分享的时候，其实神也在听哦。所以今天当我们将我们难处跟别人在分享的时候，我们也相信神也在听啊。那么另外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在许多人看来好像是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呢，事实上呢，有些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哦，有些只是自己啊在吓自己，有些是别人在吓我们啊，有些是撒旦的诡计。所以呢，我们千万呢不要因此上当啊，上当以为我们自己真的没救了，或者是以为神真的不理我们了，或者神真的不救我们了。其实有许多我们曾经担心的要死的事情呢，或者是我们觉得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呢，啊，怎么样，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对不对？反而我们看见有些人呢，因为过分的担忧，所以担心怎么样，担心死了啊，这个反而啊更糟。所以弟兄姐妹，今天问题并不是我们会不会遇到那些好像天快要塌下来的事情，而是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来面对。今天我们可以选择被它压垮，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来寻求神的帮助或者其他人的帮助，并且相信啊，即便天会塌下来呢，那么谁会撑着呢？神会撑着嘛，神会撑着，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么这是我们信神的人在面对人生最糟糕的情况的时候，仍然可以与众不同的地方啊。我们啊，在遇到这个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我们不是有高的人会撑着，高的人也会被压垮的，我们乃是有神可以撑着。所以我们不怕遇见天快要塌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请一同起立。我们的神是伟大奇妙的神，我们